我用那个比特币给，就是给自己，就是在美国的账户，就是交学费啊。当时每年都要往美国转一些钱去交学费，然后就交了第一笔学费啊。这个后来成为到目前为止人生当中最大的一笔学费，对。
大家好，欢迎收听 Web3 Revolution。这是一档关于探索 Web3 领域的双语播客，通过对话连接 Web3 这场社会实验中最前沿的参与者、行动者、创新者、投资者，还有 KOL 们。你能够在小宇宙、Spotify、Apple Podcast 上等等一些这个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订阅和收听本节目。那么本节目呢是由 Mask Network 赞助播出。这个播客是以教育和分享信息以及对话为目的，我们会尽量提供准确的行业信息，但是本播客内容不作为投资建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Hanna。 那么今天其实我们请来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嘉宾，然后这个邀请他的这个原因其实是源于应该几个月前我们在 Palo Alto 一个咖啡厅的一场对话。当时我就忧心忡忡的就在问在座的几个人，我就说啊，这场熊市真的就太惨了，是什么时候见底呢？然后今天的这位嘉宾啊叫老于，然后老于就非常淡定的说是就是等着吧，然后等到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 Web3 的群都散了，然后大家都纷纷就是跳船不干，然后大家纷纷都说这个再也不碰 crypto， 然后可能这个熊市才真正见底。那今天其实就是也大概道出了我们的这个主题，就是穿越牛熊。那么我们非常荣幸的请来了老于这位 OG 哈，给我们讲一讲他穿越牛熊的一些故事。那老于欢迎来，要不要介绍一下自己？
哎，感谢感谢，大家好，我是余文清，可以叫我老余，我是 KN3 的 co-founder，其实呢也不能算 OG，入圈比较早，对，但是呢，其实在行业里面做的事情也非常的有限，我是15年加入这个行业的，然后一直起起伏伏看着行业的变化，17年的时候经历了，应该说是置身其中，经历了第一次人生的这个牛市，那熊牛市，然后18年经历了最大的一次熊市，我觉得感受非常的深。那今天非常感谢这个邀请，然后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感受。对，
对，老于，就是你2015年入圈的话，你觉得？你能不能给我，你其实就是第一个吧，你能不能给大家讲一下你是怎么入行的？然后第二个，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2015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币圈，或者说是这个 crypto 市场，和现在2022年的这个 Web3 这个圈子有哪些差异？
没问题，没问题。我15年加入这个行业呢，是因为当时大学刚刚毕业，那最早的时候接触比特币是在这个大学的时候。大学当时有一帮比较好玩的朋友，然后偶然之间聊天就聊到这个事儿，大概13年左右吧，都是一帮工程师背景的，然后聊到就说，哎，挺有意思的，他的这个白皮书上呢是写了说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支付系统，我们觉得这个一个支付系统一般到依赖银行或者是这个政府背书的一些机构来形成这个结算。那如果是一个去中心化的，那这个事情应该是怎么样去构建的呢？所以就比较好奇，那当时就开始看了一下网上有的资料也比较有限，就是比特币的白皮书，然后它的有一些少量的博客，然后 GitHub 上面的一些文档。对，那看完以后呢，觉得这个事儿很玄乎，就是如果真的能做出来，可能对今天的这个，就是当时来看，对当时的这个全球贸易，包括像这个全球化商业的运作，可能都会有个很大的影响。但是不确定这事儿能不能成，所以当时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用那个比特币给，就是给自己，就是在美国的账户，就是交学费啊。当时每年都要往美国转一些钱去交学费，然后就交了第一笔学费这个后来成为到目前为止人生当中最大的一笔学费，对，2000个比
对，
特
我
币。
当时 我就想说，我一听就是你，因为我知道有的人拿比特币买披萨，我知道有的人拿比特币这个什么结算，做什么小时工，然后结算，然后你直接交美国大学的学费是吗？
对对对，当时做了一些测试，就是转了几笔小的，发现确实非常的流畅，整个过程最长的不超过5个小时，最短的就是1、2个小时就完全过去了。 对，所以当时很震惊，而且这种稳定性是和透明性是你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完全在链上，而且你如果懂一些密码学的话，你知道哈希是不会骗人的，对，所以你就觉得这很稳，对，所以当时就做了一笔很大的交易，就也算是一种挑战，也是非常的兴奋嘛，然后一上头就开始做这种，比较疯狂的事儿，对。
哇，那当时你是多少个来着？你再要不再说一下，再细说一
当
次。
时2000多个比特币，
啊，我听到我都哭死哭死。
对对对，所以说嘛，是交了一笔人生当中很大的学费，对吧？早知道这个书不应该这么读的，对吧？应该立马辍学。
应该立马辍学，应该立马辍学。哇，那你这个经历很神奇。你当时怎么就敢用这个比特币去交学费呢？因为我记得，和你很相反的这个经历是，我当时可能第一次、第二次听到比特币，大概也是2013年、2014年那个时候。当时用 Twitter 嘛，用 Twitter 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记得当时有一个 NYU 还是哥伦比亚的一个大学教授，他发了一条推特，他就说。如果人们连比特币，就是如果人们把比特币都当真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我可以相信了，就大概就是非常短的一个那种感慨。然后我看完之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印在我脑子里面了。然后之后我就对这个 Bitcoin 就一直持非常怀疑的这个态度。然后直到就是对，就像你一样，就当时我觉得我被那句话，所洗脑也是。交了一笔人生的学费，对，因为我也是了解这个概念是比较早的，
理解理解，对，
对，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啊，一个是大学的时候呢也是比较叛逆的啊，而且那个时候的叛逆呢不是说像初中高中的那种，就是说比如说叛逆父母或者叛逆主流的这种思想，更多的叛逆呢是觉得说今天我们在研究的很多技术的问题，就是大家在一个技术还没有出来之前，已经定义好了说这个技术未来是用来解决什么问题的，或者说很多时候技术是跟着我们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就是技术是在后面，然后社会的发展说今天我需要这个东西，我需要去用它来解决什么问题，然后才去研究技术。但我当时的一个感受呢，就是说我们当时学到很多东西，其实不应该只是用在我们今天在使用的场景里面的，对，所以比特币呢，它又是一个像怪物一样的东西，它出来以后，从一开始就把整个传统的金融给否定了，或者说它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传统金融对这些问题呢，一直是在 dodging 的，就是一直想要规避，说啊，这些虽然也对，但是也不对，这个 balance 什么的。但比特币就提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逻辑，所以这是一个愿意去研究它的一个最早的动机，就是一个发自内心对技术的叛逆。那第二个原因呢，就 do your own research，对吧？就是那个时候大家90%，不要说90%，99%吧，可能都是认为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技术的骗局吧。我觉得这个是很客观的，2013年、2014年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做自己的验证，对，所以你刚才也说到了，我去看他的这个就是。文档，还有就是它有些代码，虽然坦率说，并不是所有的都能看懂，尤其像密码学的那些部分，还有包括共识层很多的底层原理，当时也没有马上可以理解。但是很简单，你去做几次测试，对吧？做几次，就是交几百美金，然后1000美金去做一些测试。如果你发现这个过程确实都是很稳的，对，然后你就可以逐步把这个数字加大。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像今天我们整个 Web3，就是面临的很多复杂场景下最 practical 的方法，就是你不断的去做测试，然后不断的往上面去增加更多的 bet，然后看它的这个天花板在哪里。对，所以最后可能通过几笔这个测试以后，天花板就加到了学费。对。
明白，你说你是在这个2015年接触这个 Bitcoin，然后被它的整个这个机制所吸引，然后之后2017年、2018年经历了一次这个很大的一个熊市，经历一次触底，是吗？那你能不能讲一下你当时这个触底的这种心情和当时的状况是什么样呢？
对，这里可能要稍微给大家铺垫一下当时的背景，就是我们自己的背景，然后这样会感受到这个熊市对我们的最直观的冲击是什么。15年大学毕业以后呢，就加入了这个 比特币中国一家交易所，然后当时做这个期货交易所的数据啊、后台服务的开发什么的，所以经历了大概2年左右呢，然后正好15年是公链的元年，就是以太坊出来了，然后以太坊出来以后呢，有很多的其他公链，也在16年、17年，其实17年整个牛市基本上就是由这种，就是发行，还有就是公链的很大的相关的宏大的叙事展开的，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也非常的这个，满怀壮志的，我们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创业机会了，所以我们17年底、18年初的时候就开始做一个钱包的项目，因为钱包呢是整个公链和发行端的基础设施，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当时大概有一个可能七八个人的团队，然后已经开始正式的运营了，当时做了一个非常早的这个就是 angel round 的一个融资，但是没有正式的像一个可能开始向机构，然后正儿八经的去做件事情，因为当时的17年的行情还不错，所以我们觉得说可以再 build 一些东西，然后再有更多的 traction，然后再去进行下一步。所以呢，正好这个时候呢，就进入到18年，对吧？18年，然后整个阶梯就是跟17年完全反过来，每个月基本上都会比上一个月变得更差啊，而且这个下落的速度是一个加速的过程，尤其到18年的下半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当时我们还认为蛮有希望的公链，还有一些很大的项目都开始逐渐凉了。然后整个创业者，就是身边的很多的平行的项目方，都在往外面走，机构也开始就是变得不热情了，然后机构过段时间也关门了什么的，所以呢，这个最直观的冲击就是说，当时身在其中，对于你自己的项目来说，你觉得哇，这个那么好的机会，但是你不知道，有一点不知道是这个周期到底有多长。站在18年的那个维度，我们也没有想象的说可能是1年2年，对，就完全不知道的。可能预估来说，可能希望说最好是6个月吧，对吧？然后当然有一些就更悲观了，就是说可能就结束了，对吧？这个 hype 就结束了，对。然后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不确定性。第二个不确定性呢，是因为当时的项目比较单一，就是。你看，像钱包就是在那个时候还是属于公链的基础设施，所以如果你一旦看到一些主流的公链，你比如说当时以太坊其实像最低的时候已经到差不多100美金附近了，它最高的时候是几千美金嘛，1000多美金吧好像，所以其实这个幅度下跌了，去掉了差不多90%以上的市值，然后更不要说其他的公链，所以说你就觉得说你的上游都已经都快凉了，然后。那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能不能持续下去？对，所以当时的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
那你能再解释一下你当时做的项目它是做什么的吗？因为我的观感来说哈，就是作为当时我还是一个圈外人的这个观感来说，我就记得当时一堆项目方发空气币，这就是我对这个整个这个所谓的这种 crypto 圈子或者炒币圈子的这么一种观感。那
对对对。当时呢，其实那一波主要是 ICO 的发行端，还有就是公链端带起来的。我们做的呢，其实相对比较平和一点，就是说钱包以及就是钱包的相关的一些 SDK 啊什么的。对，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各个方面都不是很成熟。你比如说像我们当时做 EOS 钱包的时候，我们去集成 EOS 的时候，EOS 还正在是。还是测试网阶段，对，所以就是说，它离商业化的这个周期，可能从当时来看还有2、3年吧。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当时有很多的这种，也不能算空气币吧，但是就是很多应用端的东西，应用端你也知道，那周期可能就更长了，比如说当时聊 DeFi，今天来看就是。蛮好的时间的，对。如果你那个时候做一张交易，可能就是 Uniswap；做一个聚合，可能就是 Oneinch。对，而且我们确实当时也看到了这些机会，但是离那个爆发的点可能还有2、3年，就意味着这些价值你很难马上捕获到钱包里面。对，所以当时的钱包和这些基础设施其实都蛮难的。就今天我们也看到有些钱包依然跑出来了，但在那个时间点，估计。跟我们的面临的情况也都差不多，对。
对，就是说能够真正的去容忍巨大的不确定性、巨大的未知和巨大的恐惧，而且并能够承担这种opportunity cost，不去做别的事情，而去继续做他们当时在做的事情。这其实这两个因素就构成了很多人没有办法坚持到最后。那个老于，你当时不也在波哥大嘛，对吧？就是虽然说当时的就是这个价格，对吧？各种的这个币价一直在跌，但是大家仿佛都不把这个币价当回事儿似的，在不断的还在做各种项目。
没错，没错。
这样一个状态。对对对。
对，说到波哥大，我当时也蛮惊喜的吧，就是觉得那个趋势是在往下走的，但是整个波哥大非常的热闹。而且很多新的项目还在往前面推进，而且一些主流的大的项目，
对对对，
它还有自己的规划，而且在 roll out 一些新的想法。对，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振奋的。然后讲到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要谈三个角色，一个就是牛市本身，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作为项目方在里面，就是身在其中的项目方，我们应该，就当然不是说best practice。但是说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会怎么去做，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它的金融属性，我想聊这三个东西。首先从趋势来说，你看其实我觉得这种in general 这种区块链的发展或者说任何一个新科技的发展，它一定是一波一波的周期带动的。对，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每一次你就是我们 build 的过程是相对来说比较平和的，但是呢你每一次发行的时候都会有协同效应的。比如说公链在上一个周期 build 好了以后，所以第二个周期才会出现比如说智能合约相关的应用，然后出现这个细分领域比如金融化 NFT 等等等等。所以呢它但是一旦发行出来以后，比如说像最近我们看到的 Uniswap 上了那个NFT 的交易，对吧？那这就是明显的协同效应，要有 DeFi 的爆发和 NFT 的爆发才会有这样的产品出来。所以呢每一次一旦发行会市场会推动它，就是推动这个发行的周期，就是这个趋势会收敛，就是到一个就是形成一个聚合的效应。但是呢发行完之后呢，这就到了第二个效应，就是金融效应。因为一旦有了这种产品端的协同效应以后呢，加上区块链本身对金融效应的这种非常 native 或者非常 embedded 的这种机制，所以呢金融的效应就会在这个发行效应的过程当中被催生。对，然后金融就会变成一个加速器一样助长着它的这个发展。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后面的这种 peak 呢已经是发行端已经跟不上了，就产品端已经跟不上了。对，然后直到就是到了一个顶端以后大家被迫然后凉下来。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整个迭代的过程是按照它的周期走的，就是今天你通过金融是没办法加速，比如说2018年你没有办法通过另外一波 hype 让这个区块链的开发变得更快，所以同样的今天你没有办法让这个智能合约的很多今天需要的技术上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对跨链，我们对预言机，然后比如说我们对这个原子的互操作性，对吧？这些技术没有办法通过把它的估值从10个亿抬到100个亿，你就可以快速解决的。对，所以说这些周期呢，又画出了这个整个趋势的硬线。然后第三呢，就是说到项目方自己。那我觉得呢，就是在 Bogota 就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我们当时也这一轮也很明确了，就是说，我们不会去。不会认为说2022年开始做一个项目，然后今年就是一个很好的回收的机会，对。但是我们会看得见说，接下来的2023年，对吧？2023年有没有机会？可能会有，但是不太会像2020年或者说2017年那样，就是很快就会有一个新的 hype。但是呢，是一个很好的 build 的机会，因为各种各样的要素变得更便宜了，而且你会发现你的很多的 partner， 你的很多的。这个潜在的合作伙伴上下游他们开始认真工作了。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当大家都在聊发行的时候，对吧，我这个项目怎么去封装的时候，那项目本身你就很难去做整合，因为他们都没有在忙这个东西。对，但是现在我觉得2023年实际上是一个很好机会，但今年其实已经有很多项目方，就是靠谱的项目方，已经有 明显的这个往前的这个推进的这个现象。对，所以我觉得目前这2年是一个很好的 build 的机会。 对，要利用好我们的要素啊，对。
我还想听一听当时在这个文化和观感方面的差异。就是当2017年、2018年还没有 Web3 这个概念出现的时候，你当时是怎么向你身边的朋友啊、亲人解释你在做什么呢？然后如何，就是我们能够想象到，就是当你跟别人说我在做什么的时候，肯定会遭遇到一些偏见，遭遇到一些白眼，对吧？就在那个时候哈，因为 Web3 它这个概念是一个相对超前，然后相对 populous 的一个概念，是一个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就是你跟随着这个科技进步而走向下一个时代的这么一个概念，但是2017年、2018年的时候呢，那你是如何去解释和定义这个行业的呢？
对，我觉得首先我们自己也在成长。就那个时候呢，就是我说14年、15年的时候，那时候是纯叛逆，然后17年呢，是真的开始接触到、开始做到一些事情以后，你发现这个事情确实没有那么简单的。然后你要让外界去接触呢，就接受它呢，这个你会发现，就是当时来看是很难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试图用一些就是。大家能够理解的语境，就是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他会去想说，这是一个投资的机会，还是一个投机的机会？比如说，你去跟你爸妈说的时候，他不在乎，对吧？他对全球的货币政策有什么影响？他更在乎说我买这个东西跟买理财产品有什么区别？对，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的去尝试了，因为过去呢，我们会 over commit 说，这个东西绝对比如说，我们会认为是它比中心化的理财好，对，因为就是你自己的私钥，就是你自己的资产，对，这个角度是对
对。
的，但是我们其实，比如说我们的爸妈，他在理财的时候，他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波动性，就确实数字货币在这个周期，在17年就更不用说了，它的波动性还是很高的。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做错了比喻，对吧？就是做错了对比的这个，你不应该用理财产品去跟它去比，你应该是跟什么去比呢？我觉得你应该去跟，比如说当年的股市去比，对吧？就今天来看这件事情已经变得不正自明了，对吧？我们过去觉得说，股市出现大波动的概率很小，对吧？经过了我们过去的3年，我们知道股市割起来其实也蛮凶的，对，所以有些事情呢是经过一些事。具体的事件发生了以后，然后就被验证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比较怎么样，看上去像一个愤青一样，就是老喜欢跟身边的人去 sharing 这种东西。但后来我觉得到了2000年，就2020年以后，真的看到了很多我们当年期待能够出来，然后真的也出来了。然后你说 OK，这个世界它确实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就是它依然会照着逻辑的必然去发展的。所以。我们也不用太担心，也不要太有压力，就给他一定的时间。所以其实到了20年以后，我很少去跟别人去，就是 battle 说为什么数字货币好，那个什么东西不好，或者是区块链就一定怎么怎样。我觉得没有什么好 battle 的必要。这就引出来了我们最近团队内部一直在讨论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到底 Web 三是一个求真的，还是一个求存的？对啊，我们的观点就是说，其实 Web 三有没有方向性？首先，我认为 Web 三没有方向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Web 三的唯一的方向，就是为了让一个商业、一个金融体系，或者说让一个产品能够更好的、更或者说组织更好、更有力的活下去，活得更久一些，活得然后成长得更大一些。所以它目标就是求存的。但在这个求存的过程当中，它没有一个必然的边界，就是说啊，一定要是怎么样的才是 Web 三的，或者一定要有个什么样的特质才是 Web 三的。但是呢，你可以看到 Web 三的对立面是有方向性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北美，你看到，为什么 Web 三的主要的矛盾是挑战那些大的这个技术公司，比如说 Facebook、Twitter。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北美，我们看到一个明确的矛盾，就是这些公司，其实也不光是北美了，但北美显然是最大的嘛，就是这些数据公司，它从用户的手里面获得了免费的数据以后，当然也不能说免费，就是获得了用户的数据以后，其实你不知道他拿去干嘛的，或者说他拿去干嘛跟你没有关系，对，他可以卖给一些就是比如说 Cambridge Analytica，对吧？ 当然我们可以 involve 国
嗯。
会的管理，但是它管理是非常有限的。对，它能够就是，而且它的管理会带来很多的次生的问题，所以说这是本质上从它的机制，核心机制就造成的。我们怎么去理解数据？我们怎么去管理数据？怎么去就是控制数据？对，所以像这些矛盾呢，在 Web 3里面你就会发现有对应的，比如说我们提出来要让用户通过 Web 3的技术有绝对的这个控制权，或者说要让用户在 Web 3里面拥有这个不可辩驳的这种隐私性等等，这些都是从 Web 3的对立面所引申出来的。比如说在亚洲也一样的，我们对这个资金的流动的自由性的问题，对吧？那也是因为对立面太让你难受了，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哦，是不是 Web 3的技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所以 Web 3本身不代表方向性，不具有方向性，但是呢，它的对立面已经帮他做好了 survive 的方向的决定。
明白明白，所以你的信念就是，你觉得 Web 3的这个金融属性能够最大程度上去释放人类的这个创造能力，或者是最大的去让人们能够去聚拢一些资源，然后去
对，我觉得
把这个
从今天来看，就是，也是，我就用刚才的那个公式啊，对吧？就是 Web 3到底能不能帮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从今天来看，先看如果没有这些要素，对于人类的发展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对吧？这个是根本的判断。比如说，我就说，如果今天，我们的这个货币和资产的流通体系，在今天这个范式下，我们感觉已经遇到天花板了，能不能
对，
继续往上面突破？就是架构和框架不改的情况下，能不能往上面突破？我认为是很难的。比如说，我们就刚才聊到的全球化的货币体系，你全球化的贸易都是需要单一的国家的主权货币来作为底层，而主权货币它是由国家发行的，所以国家的利益一定是它的国家本身的利益优先。所以当这两个，当国家的发行国的利益和全球化的经济体的整体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他国家的利益，所以这就造成了货币体系的天花板，对吧？那同样的，金融体系也是一脉相承地继承了这个观点。所以我觉得回过来再看，那 Web 3如果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那 Web 3在这个方面的未来的潜力就会很大。
对。明白。那你刚刚说到这个 Web 3的对立面，就是传统这种 Web 2公司，然后我们也能从一些各种各样的痕迹中发现嘛，就是 Web 2这种hoarding 用户的数据，然后去剥削用户数据的这种模式，卖广告的这种模式，可能是卷到头了，卷到底了。然后最近，大家如果跟踪各种硅谷的新闻的话，也知道，就是大科技公司在一波又一波的裁员，在 lay off 各种各样的人，对吧？那这就意味着肯定有一部分这个程序员，有一部分 Web 2的这种老兵涌入 Web 3，那你作为一个经历过好几轮牛熊的这种 OG，你对这个刚刚就是 not necessary 是被裁员进入的，就是你对这种 general 的进入 Web 3的新人有什么建议吗？
OK，
不好意
我
思。
首先觉得就是，对他们来说是机会非常大的，而且我觉得甚至觉得说，今天我们铺垫好的这个 Web 3，实际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好像是一个诺亚方舟一样的，对吧？就整个行业，你找不到任何一个，替代行业可以，比如说你是做人工智能的，或者说你是做数据的，你已经找不到任何一个比互联网体量更大、更有机会的一个行业。过来的时候出现了 Web 3，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诺亚方舟一样，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发展的必然。然后我刚才听到你说的就是 Web 3的对立面是那些 Web 2公司，这个我稍微 reshape 一下，就是什么意思呢？我是说，我们其实对立面不是 Web 2的公司，为什么？因为 Web 2的公司它本身是没有自我意识、没有脑子的啊。我不是攻击它，我解释一下这个点，什么意思呢？一个 Web 2的公司或者大一点的这个成熟的公司，它基本上受三个东西影响它的发展。第一个就是它自己本身商业的，就是商业模型的限制；第二个是受到资本的限制，对吧？就是资本倾向于某一个领域，那个领域就自然而然的就开始发展。但是反过来，资本不青睐它的时候， 它的资源就被就是釜底抽薪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它的底层的这个要素的转换。那对互联网公司来说，我觉得它最大的要素一个就是它的员工，还有一个要素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用户。所以今天我觉得用最大的一长期的挑战是说，用户越来越认为自己的隐私很重要，越来越认为说，今天你把我的数据卖给了一个我都不知道的公司去干了我都不知道事情，而这个事情很可能还跟我的价值观是冲突的，这件事情我是越来越不能接受。所以说，我认为这并不是 Web2 的公司所决定的，而是 Web2 的这种形式所决定的。所以说，我觉得最大的这个 counterparty 是 Web2 的商业模式。OK，好，这个稍微补充一下。那回过来就说，刚才就说这些，对于这些新进的这些不管是开发者来说，或者从业者，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今天 Web 三的需求远远比我们看到的要大，而且 Web 三的需求对于那些真正有能力的人来说，这空间还要比今天看到的太大。因为刚才说了，我们刚刚从发行的最热端，然后往下面走，发行实际上是不太需要这个工程师的，不太就是真正的有实力的工程师的，或者说也不太需就发行热的时候是需要那种可以快速构建一些 prototype 的工程师，对吧？但是等到这个进入到真正的build 的时候，你是需要一些有能够交付产品级别的能力的这些要素，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进入呢是非常好的。那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今天你进来的一家公司，不管它估值就可能就是几千万，对吧？但是你可以想象，只要这家公司正儿八经的能够把它的产品交付出来，不要太离谱的一家公司，我觉得到下一波的趋势开始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优质资产，也优质资产。对，为什么是优质呢？我觉得很简单，因为下一次牛市开始的时候，才去准备的那些项目，显然周期不会超过2个季度，对吗？然后
对。
一个很靠谱的公司，它 build 了2年，跟另外一个准备了2个季度的公司，这个里面的差距你是可以感受到的，而且。给定下一次的周期的话，又会比这次更成熟，就是所谓的成熟，比如说他对用户的，就对你的产品的这个 traction，对你的产品的成熟度以及你的纵深能力，这些要求肯定比这一轮又要变得更高，所以显然不太会是那种一两个季度快速 roll out 一个小产品，然后就可以去做发行的，这是没有办法可比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进入呢，是个非常好的机会。
那你对新人有什么建议呢？就是你除了点头示意说请大家上船之外，你有没有一个就是这个船上这个一二三四五这个101守则呢？
对，我觉得有几个点了，因为回过来想，其实2017年我们也算是就是新进的从业者吧。我觉得第一呢，就是不要去，就是要管理好自己的预期，对吧？不要觉得说我2022年加入，23年我就可以，对吧？怎么样？这我觉得这个，对，这个预期要管理好，给自己一个3到5年的时间去发展。对，我觉得今天最难的就是我们刚刚从 hype 下来，就是大家这个状态还没有适应。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要 build 一些自己在这个行业里面的核心的这种职场能力。这个点听上去好像还有点，就是有点奇怪，为什么？因为其实过去的两波周期，尤其第一波就不说了，第二波里面其实也有那种情况，就是大学刚刚毕业，然后进来，比如说是到一个某一个公司，一开始还是实习生，然后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主力，或者是早期的创始人，然后很快就成功了。对，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一轮可能依然还有啊，但是肯定会更少。为什么呢？因为下一轮，因为刚才说了，产品的纵深和商业的复杂度会变得更高，所以说你更加需要有专业能力的人。而这些专业能力呢，还不光是从 Web2 简单的迁移过来，像我们最近。这里说一个 case 吧，刚才讲得太抽象了。就我们最近就在讨论，比如说一个技术团队里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岗位叫做 DevRel，Developer Relation。这个岗位实际上，当然说在 Web 2也有啊，比如说像Google 啊、Amazon 也会有。但是其实，在 Web 3里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未来会变得更重要的岗位，就是什么呢？它有技术的这个，它有开发能力，对，它有技术背景，然后呢，它又了解市场，更重要的是它了解它下游的客户，然后它的客户又非常有特点，也是一些比如说一些也是一些开发者或者是一些就是技术端的一些潜在的用户，然后呢，他知道怎么去用这个技术的话语去构建一个商业的故事和界定它的商业的价值，我觉得这种人才是非常综合的。你在外边不会见到大量的这样的岗位需求的。
我特别特别特别同意，因为我自己就是做一些就是 Web 三项目和项目之间的这个传统意义上定位的这种 BD 哈 business development，就是谈一些项目的合作啊，产品的合作。然后我发现，BD 这个岗位其实是深深不受 Web 3这种开源的，就是有这个组合精神的这种程序员的信任。因为我缺少技术背景，然后我在聊第一轮、第二轮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就是把技术很好的对接起来。但是就像你说的这种 dev relations，就是他自己本身就知道这个 coding 是怎么 work 的，他知道这个你像你说的上游和下游之间是怎么对接起来的，就是这样子的技术人才，然后以及能说会道，然后可以把一个项目用非常这个得体的。就是得体和专业的方式去描述出来的这样的人，是，就像你说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稀缺的一个资源。然后同时这样的人才在 Web 2的世界是不需要的，因为 Web 2大家都是自己纷纷建城堡，然后自己就卷个被子在自己的城堡里面，对吧？住，然后你不需要去像 Web 3一样，你就是和很多家就不同的项目方去聊天。但是 Web 3有点像是你进入了一个游乐场，然后这个游乐场里面大家都拿着很多块乐高，然后你在不断的把你的乐高拼在别人的乐高身上，但是如何去跟他们达成这个你拼在我身上，我拼在你身上这样的协议呢？那你就需要这样子的这个像老于说的这个 dev relations 这样子的人才去帮助完成这个对话，然后把这些乐高块接起来。
没错，没错，因为我觉得这是 Web 3的这个底层原理决定的，就是它是这个通过技术革命为手段的社会革命。所以说呢，你光是知道说我如何用一个具体的技术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这是不足以成为一个优秀的这个 Web 3的产品的，它一定要是也是一个会定义问题的。一个产品，就产品，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聊道，对吧？道其实大家说那不就是一帮人，对吧？然后用多签钱包管理自己嘛？对，我觉得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道其实把传统的公司的运作颠倒过来。传统公司是说我有一个具体的问题，然后我今天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产品，所以我 hire 一帮人，对吧？所以你看传统的 BP 都是 problem，然后 solution。然后接下来你的 value proposition，你的所有的后续的，比如说你怎么去构建它，然后最后你的团队。但是道不一样，道是什么？一帮在某一个领域有专业爱好、专业能力的人聚合在一起以后，然后再去看说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不是需要被重新构造。所以他们本身是一帮提出问题的人。对，所以你看从这个角度来看，那 DevRel 就是这样的，他需要把技术。或者说一个技就是一个产品，这个技术产品变成一个武器，然后交付到正确的战场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你造出来枪和炮，如果你送错阵营，对吧？结果这个革命只有失败的，对。所以 DevRel 还需要有这样的 sense，所以回过来说啊，因为我们刚才在说这个大家的职场发展，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 Web 3今天加入的话，其实有大量的天，就是很高的这个潜力，可以去构建的能力在这些方向。然后呢，你今天进来都还很早期，对吧？然后你给定自己一个3年5年的发展，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潜力的这个可以累积下来的东西，这是自己的核心资产，对。
那可能其实作为我提这个建议，可能也不一定非常 fair，但是我非常建议大家用 Twitter， 以及用 Twitter 去宣传自己的技术，以及就是把自己对一些技术的感想啊、技术的理解都写下来。我觉得就是写作能力，还有这个你的这个表达能力，然后以及就是描述这个技术的能力，这种非常抽象的这种语言能力和概括能力是特别重要的。然后我觉得就觉得大家想要上传的话，就是不仅要。不仅要就是写好代码，然后也需要就是能非常非常 coherent 把代码讲出来。我觉得这也是
对对
对
对，哎，这个我
我
非
自
常
己
认
观
同，
察吧。
这个我
对
非常认
对。
同啊，就是尤其像这一次我们到参加了很多黑客松嘛，我就发现哇，这可能也是一部分这个亚洲背景的，尤其是这种技术背景的 co-founder 面临的一个蛮大的
短
挑战。
板。
反正我自己我觉得是
是。
有的，就是你知道在黑客松上面我遇到那种大学刚刚毕业的或者很多大学生，他跟你讲自己的技术的时候，哇，简直就是他很聪明，就是上来先给你讲场景，你知道吗？就我们的话说，哦，你如果解决某一个具体的问题的时候，我这个技术好在哪儿，啪啦啪啦就开始讲自己的 differentiation。他们不是的，他给你构建了一个非常大的宏大的场景，让你知道说这一个小小的，可能就跟你讲一个这个，比如说账户抽象的一个小小的 hacker，但是他告诉你说这个事情我后面可以做这样做那样的事情。所以就让你一直跟着他的思想在走，就是他会调动你的这个关注力。像这样的表达方式、表达能力，我觉得，我们是欠缺的。所以回过来，像你刚才说到的，我们每天，比如说每一段时间在 Twitter 上，或者说像在 Mirror 上做一些发布一些东西，学会对社区去表达，学会表达自己的一些内在的想法，把它变成一个更容易沟通的。这个材料，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
对对对，是，对，那就是我们对，说了说这个第一步，还有冷启动，以及这个上传这个船舶使用守则，这个之后呢，我还想跟老于聊一下这次的这个发生在 Web3 甚至更大层面的这个 FTX 的垮塌。就是我不知道你身边有多少朋友受到了这个 FTX 垮塌的冲击，然后在这次垮塌之后，很多人以及传统这个金融行业，好像是也就是对 Web3 抛来了一个这种我早就告诉你这是一场骗局这样的白眼，或者是这样的质疑。那你能不能就是跟 Web3 Revolution 的听众讲一讲，就是 FTX 你观察到了它这次的垮塌对这个行业带来的冲击呢？
OK，我觉得在讲这个 FTX 的事件之前，其实差不多时间还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攻击了这个Curve 在 Aave 里面的这个池子啊，其实也不是，就是他应该是想击穿这个 Aave 的这个 Curve 的池子，然后逼迫他来被这个强行的这个清算，然后从中获利吧，然后。我为什么举这个，就是先提到这个 case，然后再说 FTX 呢？是因为其实 FTX 发生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有一个小小的 trigger 的。对，就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是因为就是 Twitter 上有了一些 FUD 以后，然后呢，就是这个事情开始不断发酵。但是问题在于说，确实这个就是 FTX 的问题是存在的。对，所以是有这个势能在里头的。那我觉得这里面我有两个，就是有两个 insights。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认为存在的风险，对吧？就是我们从逻辑上推导出来的很多的风险，我们今天是选择无视的，就觉得说这个问题逻辑上是存在的，但实际上呢，什么时候发生不知道，发生在谁头上不知道，而且那么多雷，对吧？遍地都是雷，为什么一定这个雷爆炸呢？所以呢，这是人类的一个共性的 bias 造成的。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所以呢，这个 insights 结论是什么？就是如果我们从逻辑上推导出来已经有这样的问题，那么在你的自己的这个风险评估里面，你一定要做好，一定要做好定价。对，很多时候这个风险的价格收敛，不是说每天或者每分钟每个 ticker 都在收敛的。很多风险它是比如说一年、两年、三年，甚至5年不会爆，然后突然一爆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也是在更大周期上的一个收敛的，就是一个收敛的必然事件而已。所以说，我们不要在这个大的周期里面把自己置于这个风险的这个风险侧。 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对行业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觉得其实是一件蛮好的事情，这个就是圈外的人啊，我刚才就是那天也看到你的那个笔记里面提到，说是 "I told you so"，对吧？这样话语，我觉得这样话语呢，其实你完全可以 ignore。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语其实第一没有什么影响力，它也许具有传播性，它没有什么影响力，因为它在逻辑上站不住脚，就是说它不会影响到那些真正有判断力的人，当然可以影响到那些就是听风就是雨的人，但是 so what。对吧？就也他那些人也没有什么必要去，就是跟他去 argue，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倒是我觉得让我们值得深思的是，这个事件就是这些风险之所以还存在的本身，实际上反而倒是那些跟 I told you so 的那被影响到的那些人一类的人
因为他
造
们都
成。
是搞中心化的，是吧？
对，就是因为你还是觉得可能。对吧？就是 somehow 这个它的风险，你还是觉得你可以躲过，对吧？反正不是你，不一定
对，
是你，但我觉得今天呢，这个这么说呢，当然也就是说的太多也不太好，因为我也知道，就身边也有些朋友就是最后在 FTX 就是亏损了，我觉得这件事儿其实从短期来看，对行业来说是很痛心的，因为确实对我们短期的 reputation 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就是它的暴雷的这件事情，而且给很多的，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还有一些像项目方或者基金，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我觉得这对行业短期来说是非常负面的，对。但是我觉得说这对长期来看，我觉得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因为大家知道说风险不收敛，但就。今天不收敛，但是它总有一天会收敛，所以这就更加让我们坚定说，为什么交易所的数据一定要透明，或者说不一定说完全要披露，对吧？但是你要有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之前还有一个小的局在讨论说，是不是可以用 ZK，对吧？你可以在不披露你的哪个地址存有多少钱的情况下，但是我们可以去验证你的最后可以 access 的这些钱，就是资金是不是达到了你相对应的这个用户托管的体量。这些手段其实技术上都很成熟，对，但我觉得，因为大家觉得不重要，所以说大家不会去逼迫交易所去做这件事情。但我觉得最后用户都是你们自己的脚，都是可以投票的，对吧？你投了 Uniswap 一票，Uniswap 就可以更成长；你投了那些更加透明的中心化交易所，那些不透明的中心化交易所自然就会有更多的一些紧迫感。所以说，也不要完全靠抱怨，对吧？就是我们还是要用自己的脚来做一些事情。
对，然后还有人就是这种更加坚定的这种去中心化信仰者说，这种中心化交易所的垮塌反而是好事情，因为就更让大家坚定了说你的资产应该管理在你的钱包里面，而不是把它放在一个这种中心化的平台当中。因为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这个行业，一个本质上是去中心化的行业，却大量的在中心化交易所上交易，这看起来是可能是一个非常不清真的，或者是一个相互矛盾的事情。就是所以有一些人就玩说，哎，好事儿好事儿，他垮台是好事儿，这样子，
对，我觉得不能说是好事吧，就这样的会肯定会伤到一些同行的，或者说就是伤到一些友军的感受，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spectrum，就是说去中心化的程度也不是说有一根红线的，所以而且 FTX 呢，实际上我觉得它发生这件事情，我估计行业里面很多人也都是蛮震惊的，因为不管从它的体量、它的 reputation，来说，我觉得它都不应该是干这样的事情的，水平，或者说确实超过了很多的人的预期，这当然也给我们一个警醒，就是说今天在这个行业里面，很多没有办法验证的事情，实际上不要过度的去信任它。
很多人就说吧，就是这只不过是一个这种 centralized finance 的失败，而不是就是一个 decentralized finance 的失败。
那是必然，那是必然。我觉得这个事情，大部分的行业的这个，不管是意见领袖，还是有判断力的人，都很清楚这个逻辑。对，这
没错，
并不是这个 decentralized 的问题。对。
没错，没错，没错。那下一个问题，我其实蛮想问一下，就是，你作为一个从业者，你认为就是，也不能说让你预测吧，或者你认为就是接下来一个， Web 3的形态或者怎样的，然后以及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就是你作为一个从业者，你是以怎样以自己做项目的方式去一起去创建这种未来的 Web 3的这个形态。
其实呢，不能说预测，但是呢，我们也会去判断一下，因为刚才说我们还是有一个自己的公式的，对吧？就是看看这个今天这个世界有哪些现有机制解决不了的事情，但是可以通过科技和社会的革命推动来完成的。我觉得呢，你可以看到3到5年之内呢，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东西，比如说，从这个15年、17年到20年到这下一次。会越来越往应用端去走，对，就是说，这个越来越让普通的用户，或者说更加普通的用户，可以触达到 Web 3带来的好处，而这个方向的结果就是，应用端或者是更加中间尖端的这些产品呢，会更有机会，对，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就看到，就有现在行业里面有很多这个 Web 3的 C 端的产品，我觉得他们的方向是蛮不错的。比如说在数据主权、数据身份，就是数字主权、数字身份，以及比如说基于用户的这种链上的可验证的行为，来给他冠予一些权益或者说信用相关的，我觉得这是有机会的。然后呢，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比较就是，能够把 Web 2的很多的有依然存未来会存在的场景，然后通过 Web 3的要素，比如说可验证的本质，或者是可信任的本质，来为他们赋能的这种类型的应用，也会很有价值。然后第三呢，就是可以更好的利用数据的互操作性的，这个在 Web 2大家很难想象，就是。
对，
我们可以这么说啊，就是说 Web 2最好的数据互操作性的，就是把后面的那种，就是这个数据的这个黑市的交易的这种互操作性刨掉一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最好的互操作性就是 Google Authentication，对吧？到每个平台都可以用谷歌授权，That's it，对吧？或者说去，比如说 Tinder 是没有办法用 Facebook 的数据来获客的，来帮你做推荐的。但这件事情在 Web 3是一个。不要太自然的事情，对，但是今天没有很好的，还没有很好的这个产品，就是 C 端的产品出来，所以我觉得下一个周期呢是到了一个爆发点，OK，应用端。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数据，数据我们今天对数据的使用还是，我觉得还是太过早期，因为数据从 Web 2到 Web 3以后呢，它因为可验证的这件事情，实际上让它可以承载了。更多的东西就是 Web 2呢，主要还是个信息吧，信息撮合这件事情。但在 Web 3里面呢，它本身可以是资产，可以是权益，可以是信用，甚至可以是就是你的某一种身份的这个描述性的代名词。对，所以这些东西的后面其实可以产生大量的数据应用的场景，今天还没有，或者说还非常的少。然后这是第二个，那最后还有一个。我认为也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也反对说把简单的说把 Web 2的对立Web 3的对立面说成是 Web 2的公司呢？实际上是因为今天在 Web 2有很多的要素，它不是为 Web 2，未来也不一定只为 Web 2服务，比如说人工智能，比如
我
说
同意，
大数
对，
据，对吧？今天我们在 Web 3有一个极大的痛苦，就是用户体验上觉得我们的产品都基本上太过脑残。这是我听到的客户反馈最激烈的，说你们的产品也太脑残了吧，对吧？就是做那么多的内容，怎么没有一个好的推荐嘛，好的巨流，好的分流的一个东西，对吧？你们做那么多的社交，对吧？都投了那么多钱，怎么没有一个好的这个推荐的产品，对吧？然后我今天到 Web 3上面去，想要找到一个靠谱的用户，就是做社交发现这件事情，对吧？还要跑到 OpenSea 上去看他的这个 NFT，跑到可能这个比如说 Nansen 或者 LINX 上面去看一下，对吧？他的这个资金的流向，就是太麻烦了吧？能不能有更好的办法？对，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因为我们对传统的已经成熟的技术应用还不够造成的。所以我觉得下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很重要的趋势，就是 Web 2.3的技术的 proxy 啊， 比如说云服务，对吧？今天的云服务其实也非常的成熟，能不能把这些云服务的技术可以带到 Web3 的场景里面呢？
是，那老于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现在在做的一个非常有趣的项目是干什么的呢？
哦，OK，行吧，那就借你这个平台的机会，我 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KN3 Network。就是 KN3 Network 呢，我们实际上是做一个，大家可以理解为我们是一个基于多链用户数据的这个数据中间层。然后呢，我们不仅就是做一些数据聚合，然后数据的产品的封装的事情，我们也基于这些多链的用户行为数据之上封装一些模型服务，就是比如说偏一些基础的算法类的，或者是利于这个开发者再进一步的去开发更好的算法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像图谱，图谱数据、动态图谱之类的。然后，所以如果你要去做一个，比如说像推荐算法做 GNN 的机器学习呢，你可以基于 KN3 今天的图谱来做或者说比如说像我们的标签服务、动态标签，你要去监控，任何一条链上的用户有没有发生某一个行为或者参与某个事件。你可以通过我们的标签服务，来监控等等。所以KN3 Network 呢，实际上更像一个多链的数据和算法服务的中间件。
对。然后，如果各位更有兴趣去了解更多关于 KN3 的内容的话，可以 follow KN3 的账号，叫 KN3 Network，然后网站是这个 KN3.xyz。
没错，没错。
那老于还有就是对于今天的节目还有什么别的想补充的吗？或者是没有提到的？
我觉得说到的东西都已经很多了，然后就非常感谢 Afra 今天的邀请，然后也希望这个 Web3 Revolution 可以就是对不断的给我们行业就是输出一些非常有意思和有价值的一些 insights。我觉得这个行业呢，一半是需要技术革新，另外一方面是需要我们的思想的革新。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碰撞，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台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对，
哎，谢谢老于，谢谢老于，又再一次点题了我们的 Web3 Revolution。这 Web3 是一场动态的革命，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和像老于这样子特别优秀的创业者和这个行业的 OG 对话。好，那就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播客然后也谢谢老于。
好的，感谢 Ifra，感谢大家。
那么，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推特账号 W3 Revolution，然后 underscore IO。每天呢，我们会发一些之前的这个节目的 recap 和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行业内部的比较前沿的信息。也欢迎大家在 Spotify、Apple Podcast 以及小宇宙等等这种播客的泛用性播客客户端来订阅我们的播客。以后呢，我们会有更多的中文以及英